马加伯上第十二章。现在约拉堂看到时机有利于他，就挑选人手，派到罗马去与他们重修旧好。同样，他也写信给斯巴达和其他的地方。使者到了罗马，进入元老院，说：“大司祭约拉堂和犹太民族派我们来与你们重修旧好。”于是元老院交给他们致各地权贵的信函，要他们保障这些使者安全回到犹大。约拉堂写给斯巴达的信是：大司祭约拉堂、全国议会、司祭们和其他犹太民众问候他们的兄弟斯巴达安好。以前我们不愿打扰你们和我们其他的盟友，因为我的大司祭敖尼亚从你们国王阿勒乌纳尔收到过一封信，宣称你们是我们的兄弟，寓所副副本指出的一致。敖尼亚礼遇着使者，收下这封陈述盟友情谊的信。虽然我们并不需要这事，因为我们手中有圣经可鼓励我们，但是我们仍然派使者去与你们重建兄弟情谊，而不致疏远你们，因为自从你们捎信给我们已有一段时间了。我们时时刻刻想到你们，在节庆、感恩的节日、献祭礼和祈祷当中都是如此，因为顾念自己的兄弟本是理所当然的。而且我们为你们的荣耀而喜乐，至于我们自己，已被不少灾苦和战争所围绕，四周的国王也举兵攻打我们。在这些战事中，我们不想成为你们或盟友们的负担，我们已得到上天的助佑，他把我们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，使我们的敌人屈服。我们选安提约古的儿子路莫尼和亚松的儿子安提帕特，派他们到罗马去，与他们重建盟友之意。我们也下令要他们到你们那里向你们致意，并把有关重建兄弟之意的此信交给你们。现在请你们答复我们。以下是敖尼亚收到的信的副本。斯巴达王阿勒乌问候大司祭敖尼亚。我们在文献上发现斯巴达人和犹太人是兄弟，都是亚伯兰的后裔。我们明白了这点后，就写信问候你们是否幸福安宁。我们想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的牲畜、财产都属于我们，而我们的也都属于你们。这是我们吩咐我们使者要传述的。约拉堂听说德莫特留的将领们带着甚于以往的军力来向他挑战，于是他离开耶路撒冷，在哈马特地方迎战他们，使他们无法进攻他的国家。他派遣间谍到敌军的营地，他们回来告诉他，敌人计划夜间攻打我们。于是太阳下山时，约拉堂下令军队提高警惕，手持战旗，随时准备夜间作战。他又在营地四周设立岗哨，敌人知道约拉堂和他的军队已备战妥当，都心惊胆战，在营地燃起灯火，然后纷纷撤退。约拉堂和军队起先并不知道此事，直到第二天早晨看到灯火才明白。约拉堂随即追赶他们，没有追上，因为敌人已渡过厄楼特洛河。于是约拉堂转去攻打叫扎巴泰人的阿拉伯人，将他们消灭，抢夺战利品。他破坏营地之后，便动身来到大马士革，走遍了全境。 这时候西孟也出征至阿什克隆和附近的城堡，他再转进的约培并占领该地，因为他听说该城的居民打算把这城堡交给德莫特留所派来的人，他派兵驻守在那里。回城的时候，约拉堂召集长老，大家决定在犹太修建一些堡垒，使耶路撒冷的城墙加高，又在堡垒与城之间树立一度高大的屏障，将堡垒与城分开，孤立堡垒，以此阻止守城的人出入买卖货物。他们又召集会众重新修城，因为西谷上的城墙倒塌了一部分，他们重建称为贾斐纳达的城墙，希望重建舍斐纳的哈迪德城，加以设防并安上门栓。那时特里峰想统治亚西亚，自封为王，打算除掉安提约古王，但怕约拉堂不允许，反而来攻打他，便设计捉拿约拉堂，想把他杀死。他先来到贝特商，约拉堂率领四万精兵也来到贝特商迎战，约拉堂中计被捕。特里峰看到约拉堂率领大军而来，便不敢发动攻击，反而以礼接待他，把他介绍给自己所有的朋友，又送给他礼物，要自己的朋友和军队服从约拉堂，好像服从他自己一样。他问约拉堂，你为什么要劳烦自己带这么多人来？难道我们是敌人吗？叫他们回去吧，只留下一些人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普托利买，因为我想把那地方和其他的城堡都交给你，其余的部队和军官也都任你支配，然后我就回家去，因为我只是为了这事才来的。约拉堂相信了他的话，就照特里峰的要求去做。他解散自己的军队，让他们回到犹太地，身边只留下3000人。他把其中2000人留在加利利，另外1000人随他同行。但当他们进到普托勒买城后，该城居民就关起城门，他们逮捕了约拉堂，杀死所有跟随他的人。特里峰派步兵和骑兵到加利利和大平原去消灭约拉堂所有的部队。当约拉堂的士兵们听到约拉堂和他的随从被抓和被杀的消息时，互相激励，准备决一死战。犹太人的敌军看到犹太人个个都准备好为保全性命而战，就撤回去了。于是约拉堂的军队回到犹太地，大家为约拉堂和他的随从哀哭，全以色列都陷入哀悼中，人人深感恐惧。所有的邻国看到以色列人群龙无首，也没有盟友，都图谋消灭他们。义民们说，现在我们应举兵攻打他们，把他们从人们的记忆中铲除。